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每当听到这个铃声的时候呢，素琴就会在那里想，到底在收音机旁边有多少个听众朋友在那里上课呢？有的时候会想，大概有100个人，或者是200个人、300个人，真的是不太清楚。我希望你如果是也参与在这一个栏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希望你写信告诉我你在听每周辅导教室。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进入一个新的单元，我们会继续的采用心灵希望丛书的另外一本书，就是德胜摆脱负面情绪的捆绑，借助这一本书让我们一块儿去思考怎么样摆脱负面情绪这一方面的课题。讲到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呢，相信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常常会出现，每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都会有机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在不如意或者是不顺心的情况之下呢，人就很容易会产生不好的情绪。那这些不好的情绪我们就会称它为负面的情绪。听众朋友，讲到情绪呢，我们可能很快的就会想到这是不对的事情，有情绪不应该。特别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可能你会觉得，哎呀，信主的人呢不应该有情绪。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去想呢？其实呢，我要告诉你，事实上人有情绪呢是很正常的，情绪也是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赐给我们的一个表达我们的感受的一个管道吧。因为情绪对人来说有它的功能性，情绪的功用呢是透过个人身心状况的一些讯息反映个人的一些某种特殊的需求吧。情绪可以分为正面的情绪跟负面的情绪。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工作上你得到上司的称赞，或者是因为你的工作表现好，你升职了，加薪了，那这些呢都会让我们的情绪非常的快乐兴奋，这是正面的情绪。相反的，我们发现自己哎呀患了一种很严重的疾病，我们的情绪呢就会非常的忧闷、沮丧、痛苦，那这些呢就是负面的情绪。由此可见，情绪呢是表达人所遭遇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所带来的人心灵的不同的反应。无论是正面的情绪或者是负面的情绪，它呢都在反映人身心的状态跟心理的需要。就算是负面的情绪吧，看来好像是不好，但是它也有正向的作用，那就是提醒我们要觉察自己现在所处的状况，让我们能够适当的来处理跟解决问题，让自己重新的来恢复正常快乐的身心灵的状况。有一句俗话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真的，人在生活里呢总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情况，不顺心的事情。当我们人处在这种逆境当中的时候呢，我们人往往就会被眼前所看到的事物受影响，觉得好像是哎呀，天好像塌下来了，好像没有出路了，甚至也没有任何的盼望了。在绝望当中，人呢很容易会产生各种负面的情绪。重要的是，就是一个人他如果一直在这种负面情绪当中生活的话，他不单是自己生活的不快乐，他这个负面的情绪啊也会影响他身边的人， 让这些身边的人同样生活的不快乐。人很受眼前环境或者是一些事物的影响吧，看不见逆境会有出路，也不明白逆境会带来我们生命成长的学习。当我们常听一些听众朋友的见证的时候呢，从这些听众朋友的见证当中，让我们知道逆境背后有神的祝福。怎么样去体会跟学习逆境背后的祝福呢？良友电台我们今年的广播主题呢，就是新一片天。我们希望透过节目，也借着听众朋友的见证的分享吧，想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学习怎么样跨越困难，也明白这个困难当中有神的话，我们一定有盼望。前面我已经讲过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透过心灵丛书《得胜摆脱负面情绪的捆绑》这本书，来让大家对负面的情绪有更多一点的认识，而且呢，能够学习怎么样摆脱负面情绪给我们的捆绑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今天第一堂课我们要讲的课题呢，就是悖逆。在进入这个课题之前呢，我素琴呢还是要在这里把这四堂课听完以后要回答的四个问题报告给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把这个四个回应的题目记下来。第一题，悖逆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有什么特性？悖逆的意思是什么？它有什么特性呢？第二题，悖逆与顺服有什么分别或者是关系？悖逆与顺服的分别跟关系是什么呢？第三题，什么原因导致人有悖逆的倾向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个人有悖逆的倾向呢？第四题，请分享有关面对和解决悖逆的方法跟态度。请分享有关面对和解决悖逆的方法跟态度。好，那现在我们就一块儿来学习悖逆的定义。在我们讲这个悖逆的定义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经文吧。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记载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讲到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有一天呢，小儿子呢就向父亲要自己应得的家业，就离家往远方去。他在远方过放荡的生活，而且很快呢就把从父亲得来的钱财全部花光了，变得非常非常的贫穷。碰巧那个时候呢，所在的城市就发生了饥荒，而这个小儿子呢只能够替别人放猪来维持生活。小儿子他每天都吃不饱穿不暖，生活的好像一个乞丐一样。面对贫困的生活，走投无路的环境啊，这个小儿子呢突然想起了他的父亲，于是呢就回到家乡请求他的爸爸的原谅。父亲老远看见小儿子回来，不单是没有任何的责备，反而充满慈爱的拥抱他，跟他亲嘴。小儿子看到爸爸就说，爸爸，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天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他的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的身上，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鞋子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要摆设宴席庆祝，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听众朋友，这个圣经故事是耶稣在2000多年前讲给我们听的，但是这个故事对我们每个人仍然有深刻的意义。小儿子的悖逆也存在在我们的人性当中。神创造人原是要人享受跟他一块儿的快乐，但是因为每个人顽固任性吧，偏行己路，悖逆神，以至于跟神隔绝。尽管如此，神他从没有放弃过我们。在故事里面，父亲的爱是浪子回头。同样的，我们的神在天上的父也一直在等待我们能够回到他的身边。下面呢，我就会跟大家一块分享有关悖逆的定义。首先我们看，悖逆跟顺服是相反的。记得我们上一次讲到顺服的这个课题，顺服是基督教常用的词语。一般来说吧，我们会说服从。顺服跟服从都是跟权柄或者是命令有关。顺服是从基督教的信仰的角度讲到人因为神的缘故愿意对权柄跟权威表示尊重，也愿意放下自己的权利跟意愿。而顺从呢，是指到被逼迫遵从命令，听于权威之下。无论是顺服或者是服从，都是服在权柄之下。但是悖逆呢，却明显的跟顺服相反。悖逆是对权柄或者是传统有一个公开的反对。通常悖逆指的就是在应该顺服听从的时候呢，不听从。前面我们讲到浪子的故事，那个小儿子呢，不愿意在父亲的管理家业的权柄之下生活，他想自己自由的过生活，所以呢，就把自己在父亲离开世界以后应当得的家业呢，提早向爸爸索取，让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来运用这些钱财。小儿子的行为呢，是悖逆的，因为他不服从在爸爸跟家庭的权柄之下，甚至在父亲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他就要从父亲那里来索取那些后来才能够运用的金钱。在传统上看来，小儿子对父亲所做的是不孝的行为，也是悖逆的行为。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从圣经里面来看悖逆。从圣经的经文我们看看悖逆跟顺服的不同之处在哪里。罗马书5:19那里保罗他说，因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了罪人，照样的因一个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悖逆与顺服为人类带来不同的果效。在这节经文当中的义人，前者呢就是讲到亚当，后者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悖逆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悖逆是指故意的不顺服，是讲到亚当他没有听从神的吩咐，选择了故意不顺服神的命令。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悖逆神，也是来自人的罪的性质。意思就是说，人心里的罪性让人对神产生悖逆。 以色列人由于没有遵守神的律法诫命而生活，所以常常的犯罪得罪神，他们成了罪的奴仆，不能够自制的在生活当中犯罪得罪神，他们悖逆神，因为他们忘记了与神所立的约，也忘记了神是信实的。当遇见种种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毫不留情的埋怨神，他们的内心越来越变得苦毒。这样的信仰生活让他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生命呢也变得更不成熟，缺少自制的能力，越不能够自制，犯罪的情况变得越严重。他们实在需要律法来帮助他们约束自己任意的行为。这就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告诉我们说，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跟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跟世俗的设立的。律法虽然是规条性，但要是人能够按着这些规条来生活的话，律法就能够帮助我们人得到约束的能力。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若能够遵守律法生活，他们就能够从当中学会敬畏神。我们的神，他要他的百姓、他的子民过圣洁成圣的生活。因此我们知道，遵守神的律法是以色列人顺服神的一个表现。但是事实上啊，在进迦南地的时候呢，神的律法只是给以色列人去遵行，神没有拣选其他的民族做自己的百姓。因此呢，神的律法对以色列人也是具有特殊的意义，是显出他们是神的子民。对于以色列人的不顺服、悖逆的情况，神用了不同的方法来管教他们，让他们能够真正的回转，能够悔改，摆脱悖逆的行为。神实行惩罚，做出管教，是因为神爱他的选民、他的百姓。唯有以色列人，他们愿意悔改，顺服神的律法，离开罪恶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由此可见，以色列人如果愿意顺服神的话，遵守神的律法来生活的话，他们就能够帮助自己不再去犯罪了。
创造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悖逆的定义，第一点呢，就是悖逆与顺服是相反的，第二点就是从圣经里面来看悖逆。我们知道圣经很清楚地指出，人的悖逆呢，是需要神的律法来帮助和引导，而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是出于神对他百姓的爱的缘故。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悖逆的定义呢，就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悖逆的人。按照圣经的意思告诉我们，悖逆是与不听从相连的。在旧约圣经申明记21:18那里说，人若有顽硬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在圣经里面，神吩咐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儿女不听从父母的话就是逆子。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父母的权柄是神所赐的，儿女没有尊重父母也是藐视神的权柄，会受到惩罚。如果这样看的话，悖逆的人就会有以下这些特性。第一个特性就是，任何抗拒神显明的旨意的人都是悖逆的。人对于服从权柄并不是一定认同的事情，对于神的旨意跟要求也不是所有以色列的人都会顺服。以色列人当中有人对神的律法抱着抗拒跟不遵守的态度，那这些人是属于悖逆的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出埃及到进迦南地的时候呢，有不少人对神的吩咐都没有顺服。所以一切不听从神的吩咐抗拒神旨意的人都是属于悖逆的人。第二个特性是什么呢？任何年龄的人都有可能有悖逆的心。刚才我说了，人对于服从权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记得曾经我们在这里也讲过，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从小到大，当别人告诉我们说你应该怎么怎么去做的时候呢，太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有一种叛逆的心理，心里面自己在那里暗自的说，我知道怎么做，不需要你来告诉我。人不喜欢听别人的命令，服从别人。那这种情况呢，相信也是来自我们人的罪性，就是我们心里面骄傲、嫉妒的缘故吧。罪性会让我们人不容易接受别人的吩咐，罪性让我们产生错误的价值观，觉得听别人的命令呢，是显示自己不如别人的意思。所以可以说，无论什么年龄的人呢，都可能有悖逆的心。哪怕是一个小孩，他年纪虽然小小的，也因为罪性的影响，在他心里就有叛逆的心态。这个呢，就让我想起了罗马书3:23的经文，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第四方面，悖逆的定义，第四方面就是人人都会悖逆吗？我们讲到人对服从权柄的情况，不是人人都愿意服从，那么是否人人都会悖逆呢？如果我们认同前面圣经里面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这个大前提的话，相信我们都会赞成人人都会有悖逆的倾向跟问题。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在出生的时候就有罪性。诗篇51:5那里告诉我们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人在罪性的影响之下，会不能够自己控制自己，很容易的甚至会故意的犯罪。所以以赛亚书53:6那里也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对于悖逆， 这个负面的情绪跟行为呢？有的时候我们从听众朋友的来信的分享里面就很容易感受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不单单是写信跟我们联系，借着电邮、借着短信，也有的人会借着辅导热线电话跟我抒情交流。最近有一位河南的听众，他在电话里跟我这样分享，他说他的16岁的儿子读书成绩不是太好，最近呢这个儿子呢更没有上学，不肯念书了，只是待在家里面一直玩电脑游戏。作为妈妈的看到儿子情况呢，经常就是劝他，但是儿子呢却不肯听妈妈的劝告，每天什么事儿都不做，也不上学，也不到外面工作，就是一直沉迷在电脑网络的游戏里面。做母亲的每一次提醒跟劝告，儿子有的时候呢根本都听不到妈妈的劝告，也没有任何的反应。有的时候就因为妈妈太啰嗦吧，就回答妈妈说明年我会出外工作的啦。儿子这样的回答只是为了应付母亲，根本没有真正的处理跟面对自己的问题。面对这样的孩子，做母亲的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样让孩子能够走出家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想到自己的儿子这样每一天在家里面待下去，妈妈心里面充满了担忧，所以她只能够打电话来讲到他的难处，希望我们能够为他的儿子祷告。至于这样的孩子，可能是因为学习的压力吧，也可能是因为他读书成绩不理想，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学习，而自己人生前面的道路又不知道怎么样走下去，在这种迷茫孤单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情况之下呢，他也是没辙了，于是呢就借着打电脑玩游戏来作为自己面对的方法。但是这个孩子却不明白这样做根本不能够解决问题，他这样做呢只是逃避问题。讲到这里的时候，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样的父母祷告，也为这样的孩子们祷告，让我们在教育孩子上面呢花多一点的心思。孩子小的时候开始就跟他划定界限，给他一些规定，能够让他从小就照着这些规定去生活或者是做功课，那大了可能就会好很多。另外一点，我要提醒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如果你的孩子也是不太听话的话，千万不要用你自己的方法，你一定要为孩子祷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个孩子他对于自己的问题是知道的，但是当他的母亲给他一些劝告跟提醒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呢他却采取了悖逆的负面的情绪跟行为，用不理会不听劝告的态度来回应。那这种态度跟行为是故意的一个选择。事实上这个儿子的这样的行为啊是不正确的处理事情的态度跟方法。如果他不肯听妈妈的劝告，尽快的改善自己的生活的话，我相信他真的是可能前面看不到一个出路。他一定要听到妈妈的心声，如果他愿意听妈妈的劝告而尽快的改善自己的生活的话，相信他就会有出路，不然的话他只会越来越沉迷在网络的游戏里面。听众朋友，悖逆的这种负面的情绪不知道在你的生活里面又占了多少。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负面的情绪， 前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了，有一些情绪呢不是不好，而这些负面的情绪能够警告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从负面的情绪当中赶快的走出来。我们希望听众朋友，你不要自己在负面的情绪当中也一直不去管它。当你有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你一定要来到神面前祷告，求神帮助你，神可以帮助你挪开这些负面的情绪。我们人在这种故意犯错或者是有负面情绪的生活里面生活，而不去改善跟改正的时候呢，最终受害的人就是自己。悖逆这种负面的情绪确实为人带来不好的结局。听众朋友，素琴要在这里再次的鼓励你，如果你在这个负面的情绪当中走不出来，又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的话，希望你能够写信跟我们交流，我们愿意帮助你的，我们更愿意为你祷告。那下一堂课呢，我素琴会跟你继续的探讨悖逆的一些特征，希望你能够留意的听，也希望你在这一方面能够有更多的学习，让自己在神的恩典跟带领之下，有正面的一些乐观积极的情绪来过每一天的生活。